经，说我们在这里面，无论是唱的，无论是在这里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你唤醒，充满力量。主，我们不是回应一个宗教，不是回应，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委身的信徒而已。我们是回应那位创造天地，并且主啊赐我们生命的三位一体的神，主啊，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与他的生命有份。主啊，成为在他生命里，将来在永恒当中，主啊，被称为承受产业的一群人。耶稣基督啊，求你提升我们的眼界，求你改变我们狭窄的视角，使我们拓宽对你话语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真正的使我们的生命被展开。主啊，如同真的是被三位一体的神所高抹祝福的生命，而不是贫穷狭隘，而不是那个在最终仍然无望的那些罪人的样式。主啊，是我们的生命透视出来的，主啊，是满有基督，以及他要主啊使用这个生命所要带出来的那种美好和荣耀。谢谢你，也洁净这个不配的器皿。愿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主啊，一同诉说你话语的时候，除去撒旦仇敌的拦阻，无论是从潜意识里，还是从外面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都除掉它。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主啊，真的成为一个我们渴慕，并且得着了欢喜快乐的来吸收你的话语。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也祝福那些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肢体。说愿他们的生命同样的在此刻被你的圣灵借着主啊你自己的带领来更新他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好，我们知道上两次跟大家分享关于回响浪子的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大家还记得吗？浪子是一个不知父爱的人，他对于父亲的爱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恩典的这种享受，但是呢，对他生命来说，对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层面上，对这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甚至后来又生发出了远离这位父亲哈。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他在远离的过程中，把整个家产耗尽之后，他到了这个异地啊，到了他乡，那么他经历了极大的这个困境，财产没有了，投奔他的这个所谓的朋友，最终呢，他得来的那一个职业，糊口的职业，是与他的信仰大大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这样，更糟糕的就是他在放猪的过程中，他在这个不喜无法与他的这个信仰相匹配的这个职业环境当中，他发现连猪吃的那个豆荚，想要填一填自己的肚子啊，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这种困境，他开始思考，他开始思想他的整个的人生和他的未来。他整个思想父爱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哈，他什么样的总结？他说我呢，跟他用了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父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啊，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作为你的孩子承受产业的，那么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不管怎样啊，反正我是错了，我要回归在这个家庭当中来。这是浪子的前两方面我要分享。最后一方面，我们说浪子既然前期不知道父爱，后来经过环境的冲击开始思想父爱，那么他就有了行动，这是最后一个方面，他就要回归这个父爱。这个行动也可以说是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信仰生活对我们来讲，没有回应啊，整个信仰的生命就是死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那么你的信心是什么？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看 这个行为，这个回应啊，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又从中又让我们有怎样的一些学习啊？浪子分割，这个主动的跟父亲分割了财产，那么他又在破败当中，在整个的这个困境当中回转。那么我们想，这位浪子从前对于这个他自己的那个生活，对于整个他当时在这个富家的这个光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恩。当他耗尽了，当他失去了，他体会到了原来那才是宝贵的，才是重要的。那么刚才我讲到了，他跟猪生活在一起，他的职业是放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极度低微的极度这个糟糕的这个状态里，他就开始注意到了他整个的这个生命信仰以及与人的关系上。刚才我们说到，对犹太人来讲，那个不洁之物在申命记14章第8节里就提到，猪其实是提到的其中一种不洁之物。不要说跟那个猪在一起去怎么讲去养育这些猪的这个环境他们对猪肉等等这些都是忌讳的。到了这种不洁净的光景，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到了极点我想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一种困境，这完全是在他的灵性生命里，在他整个的人生的这光景中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困境。而且真的是在他，这是完全他自己一手缔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20节，他整个的人生的这个转变，整个他人生的改变，完全跟他自己的过去的选择，不知道父爱，不知道感恩的这些行为完全不同。而且他后期面临的这些环境也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只是做了一个悔改的动作。所以我们就具体来分析这些内容。浪子当初毫不迟延地离开了父亲，他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感受，是不是弟兄姐？而且非常无理地要跟一个健在的身体健壮的父亲生命非常健康的父亲要分割家产，我们曾经也讲过，这是大逆不道。他完全置父亲的感受于不顾，那么就这样带着他所谓的认为该得的财富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祥和快乐的丰富的家庭。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刚才我们说到了，他说我回来算了，都这个样子了，很糟糕，这盘棋下的太糟了，全部都被我搞烂掉了，那就是得罪了天，得罪了这个我的这个肉身的父亲，这个我这个人的身份，我没有理由，我没有条件再跟我父亲讲什么了，那就接纳我吧，我得要面对这种关系，但是接纳我呢，就不必要再承认我是你的儿子。也就是言外之意，我跟这个家产，跟整个这个家庭关乎给我的一些的福利一些待遇全部都没有了，我也接受，只是你接纳我就够了。所以当他返乡回家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到他家门，没有见到父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父亲，圣经里说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这里原文的看见，大家知道吗？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物质上的一种观察而有的一个结论，这里面的看见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表达，原文深层次的表达就是父亲那个看见其实已经在他的预知里面，在他内心的期盼里面早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结果，知晓了这个结果要发生，或者说他的内心里期盼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浪子的悔改，这位父亲内心是充满着期盼和渴望，他似乎已经预知了，已经提前把这个结果已经预定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回来，所以父亲一直在等待，从儿子离家那一天开始，他并没有间断地期盼着儿子回到他的面前。这位父亲的爱是深重如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爱呢？我们经常会表达基督神的爱，可是这种深重的爱，深沉的爱，这种丰富广阔的爱， 让我们这个生命如何承载和彰显呢？绝不是你我的这个弱，这种被审判的这个生命能把它彰显出来，能把它透视出来的。当然这里重点不是要讲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父亲，当然他是预表神，预表三位一体的神的那个天父的那个爱。还相离甚远的时候，其实父亲就已经看见了在遥远的街口那一个那个身影啊，那个蠕动的身影。虽然已经过去了许久，虽然小儿子的面孔被岁月哈、已经打这个可以说是磨打磨的沧桑且邋遢，看起来像是一个乞丐般的样子，但是这些丝毫没有模糊混淆这位期待儿子回归的父亲他对儿子爱和对儿子面孔的那个记忆，完全没有改变。可以确定这个父亲内心里坚定的确定，这个离开曾经所谓的大逆不道的这个儿子分割家产他离开了的那一个小儿子，今天犹如乞丐一样就在远处出现了，就是他朝思暮想的那个儿子。因此后边说他动了慈心，不要误解这个经文，动了这个慈心不是在那一刻，不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发生的才产生怜悯，其实那一个点只是表现出来他向小儿子发出慈心的具体的行动。所以他看见小儿子就像耶稣基督看见他的百姓，看见那些在最终摸爬滚打却无法自拔的罪人的情形是一样。所以父亲怜悯小儿子，就像我们曾经被耶稣基督所怜悯一样。如果说今天你有什么所夸口的，你就夸口吧，说耶稣基督竟然怜悯了我这么一个人，这是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因你的夸口而跌倒甚至受亏损。感谢主，我们在天父的眼中凡真正悔改之人，我们相信都像在这个父亲的眼中是一样的光景 和一样的对待。神对于悔改之人除了怜悯还是怜悯。所以他说跑过去，原文原意的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奔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动作虽然感觉到好像有点艺术化，在描写当中好像处理的有点像这个艺术作品的这种语言结构，但其实不是。原文的意思是表达当时情形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时候的父亲这种激动并不是一种表演，这个父亲的整个情绪是到达了一个程度，这种程度是令他没有顾忌，也没有办法去迟延，没有办法去停在那里等小儿子走过来。他奔跑过去，并且我们看到后面形容说表达说他搂住抱住这个小儿子，不住的亲吻他。刚才我们提到了小儿子在外面的情况，整个生命耗尽，整个肉体的光景，包括在放猪的那一段日子身体的状态，身上的味道等等等等，可能那个状态是最差的一个状态。不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梳洗打扮啊，我们虽然不是穿的什么特别新的衣服，至少说干干净净的啊，身上没有那么多的异味，但是这个小儿子是极其不堪的回到了他的家乡，来到了父亲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父亲没有顾及这些。有人说当然了，他的儿子我作为父母我作为这个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我们也不会顾及。是的，你说的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有基督这样的胸怀和深厚的怜悯和那种生命的光景今天这篇道真的就可以停止了。我们没有，可能你的孩子或者是在你的生命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有你不愿意去承认。总之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中，我们不必太多的辩论，我们看到了这份爱用他的行动给我们的视觉听力等等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冲击。感谢主，他抱住他不顾整个小儿子的那种光景，不是因为他美丽，不是因为他荣归故里， 而对他的拥抱和接纳，不是因为让周围的邻舍看见他的儿子是他的荣耀而对他的一种接纳，是完全这个儿子在他的眼前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父亲就如同像在电视在新闻里面看到的儿子被拐卖，或者是由于各种错误的原因，这个孩子这个误入歧途最终回归的时候，父母的那种表现，看到他们喜极而泣，失声痛哭。所以我们的天父在此，我们也知道他在引颈啊，什么意思啊？他在探着他的脖子啊，探着他的头，等着我们生命的回归。有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有人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可能已经对教会来讲，我越来越依赖教会。我在这里信主多年，可能也要准备做同工。可是今天我想这篇信息仍然对我们，包括我啊，成为一个牧者的这个身份仍然有效，就是我们在最终如果迷失了，我们需要思考那位引颈等候我们悔改的天父。今天也许在你的一些观念里你跟人在对抗，也许在你的一些思想的观点里你在跟神在较劲，也许在你整个的生活习惯里你建立起了那一套真的跟圣经发生强烈矛盾的那些行为，你无法自拔，你需要悔改。天父在等着你，无论你多么有理，你觉得自己的理由多么充足，这种不悔改其实最终会呈现出浪子的蓬头垢面，浪子的乞丐般的样式。求主怜悯我们，从伊甸园开始天父发出了呼唤，你在哪里，你们在哪里，直到如今那充满慈爱的那种召唤仍然响彻在整个罪人的耳畔。希望我们听到这些不是一个传道人在讲一个宗教一个关乎圣经的历史故事和一些道理而已，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向我们进行呼唤，更不是这个传道人为了谋职而站在这里向你们说一些关于圣经的话，而是整个我们这个信仰体系应当表达的言语和生命应当透视的信息，而且是一直到神再来。因此罗马书10章21节说，我整天伸手召唤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谁能说我们可以逃离这段经文而在地上走一条神之外的路并且是蒙福的呢？没有，包括在这里所谓讲道的牧者，他们是悖逆的顶嘴的百姓，他们整个在生命里建立起的框架也许表达出来的是爱主服侍主，是所谓的满足主的心意荣耀神，但是真正在他心里，就像我最近听到一个牧师，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说请问你们有谁敢承认敢真的说自己所做的所说的是从神的角度出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行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有更多的心思意念都是从这个原点，从这个时点里出发的，还是更多的是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习惯、自己领受一个群体所惯有的一个承袭的一些传统在里面而去行使出来，甚至是加在耶稣基督的名上，是为着主、为着教会等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书10章20节说，我整天伸手呼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一直他向那些百姓其实发出温柔慈爱的声音，而不是斥责之声。如果你觉得今天有压力，如果在整个北美的文化当中你觉得这样的声音给你太大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主内的同工们，亲爱主内的神拣选的儿女们，这个声音也许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到底我们是要一个生命的祝福，还是要一个生命自我建造的工程，请我们自行分辨。雅各书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今天的这一段有一段诗篇的经文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大家回去要多读啊。圣经里说慈爱的人神以什么待他呀， 正直的人神以什么待他呀？清洁的人神以什么待他呀？乖僻的人神以什么待他呀？不要总说神的爱够用，神爱我们，但是圣经有很多应许，这就是应许，是拣选你了，是祝福了你，是给你了永生的应许，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改变。但是如果你弯曲，怎么样？圣经里面的话不是我们说的，不是我们传道人说的。如果你不清洁，后面怎么样？如果你不正直，后面怎么样？不慈爱，后面怎么样？所以等等，太多这样的话。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压力我认为有的时候是动力。我最近也是到有一些教会去讲道，然后有一个老姊妹起来跟我说，她说这边的人啊是不能给太多的压力。我说我知道啊，我感受到了。然后她说尤其是小孩子。我说老阿姨，我能问你一句话吗？我说这边的人说话不能给太多的压力，是文化还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承？如果是文化，这件事情你就要分辨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传道人就天天就要去指责别人，就要去，但是真的信仰所谓的压力是要挑战败坏旧造的生命，那个生命一定是会感到有压力的。我现在在锻炼身体，说人老先老腿，对不对？我现在做下蹲运动，我基本上除了上班的时间或者是其他如果有别的服侍，我只要抽出时间来，大概用半个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我做下蹲。做下蹲大概做这个100个，有的时候做3组，有的时候做4组，状态好一点做3组，状态不好的做4组。那么你知道，就是做前2次的时候，这个肌肉酸痛酸痛的，就现在我的腿啊就是还有酸痛感，那个撕裂，那个肌肉被扯开。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一点常识的，请问在运动的时候那个肌肉被扯开它是干什么？大家知道吗？当肌肉被扯开的时候，那个肌肉那个纤维继续被营养，然后那个肌肉就产生，那个被扯开的肌肉就开始更加的强壮。今天我们的生命不要被骄养，请大家记得，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不是说在这里跟大家有这样的讲道去要求别人，你们可以问我的亲人，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是怎么样经历这位神。这个生命是要被锻造的，被打造的，这个生命是要被磕打，被磨打，被削减的，不是被骄养的。我的孩子，我有孩子，有的时候哎呀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妈妈说，是的，我知道，我能体谅你，我们也从孩子中间长大，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对你没有帮助，你坚持，你靠主坚持，我们还有主，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哎，他坚持住，他在我们的建议里，他知道爸爸妈妈不是勉强他，不是像学校老师说的那样，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去做了，你要凭着你自己的天性，凭着你自己的感觉，那可太糟糕了。要跟着感觉走，这个人只能是个废人。谢谢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有人笑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回头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因此诗篇第51篇第一节，在大卫与88犯罪之后，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连续我，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什么？一切的过犯。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你觉得你可以随时来到这位诗人的宝座面前的，这位主的面前，你要拿出一个他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否则你就是在僭越他，否则你就是在干犯他。所以感谢主，父亲的这一番举动出乎小儿子的意料。就像今天我们蒙神拣选，我不知道出不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今天做的各位，如果讲到的救恩，尤其是在北美啊，在西方世界，信仰是如此容易的，就是去接触、去走近，不像在中国哈，在某种程度上，尤其现在在中国，我是从北京、天津这边过来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在北京、天津的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现在这样公开的聚会，那是我感觉是非常艰难的。 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本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跟官方有背景，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就像现在这样的聚会，那是不可能在北京前进。我自己扶持的教会现在已经两次被冲击，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讲道也求助保守他们，这个信息也是公开的，我也不要提他的名字，所以这是不容易。但是今天在北美教会，在西方欧洲啊等等这些西方世界的教会很容易，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恩典，我们觉得到处都是教会，我想进哪间教会，今天国语堂我觉得不行，我就去其他堂看一看转一转，哎，坐在那里他们也欢迎我呀。尤其是我做慕道友的时候特别客气，特别尊重我，所以很多人一直不委身，因为做慕道友或者做一个还没有这归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还自己被尊重的很啊，那种情况非常的感受非常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小儿子出乎意料父亲对待他，我们整个的信仰生命，我们得到的这个永生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你不觉得出乎意料，我在这里为你祷告，我在这里请求主来光照你的心，让你去重新理解这个信仰的伟大，它的丰富以及它的价值。不仅仅当你提说就是用这些宗教术语的词来描绘，用这些信仰的这种词汇来表达，而是在你生命里发出一种认知，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认可，是融入你骨髓里，融入你细胞里的那个信仰，说太幸运了，太幸运了。今天你可以买一个便宜的房子，你经常跟别人说你很幸运，对不对？今天你买一部车子，你买一件衣服，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花了很低的钱，你觉得很幸运，你会经常说。但是今天你要表达的是，你真的很幸运，神拣选了你。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但是这一个荣耀的祝福，这个伟大的，这一个与永恒相关的恩典，确实临到了我们，太宝贵了，太宝贵。接下来我们看小儿子本来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是吧？刚才我说了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哎，你别把我当儿子，你就随便对待吧。然后呢，这个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你看，小儿子好像把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把他话打断了，对不对？父亲紧接着，这个父亲好像来不及听他把所有的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表达完，得罪天，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然后请翻一下，好，后面有没有说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啊？有没有？没有，没有说完。但是父亲就开始了，父亲说，就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啊，快拿出来啊，把他穿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这鞋穿在他的脚上，把牛犊宰了，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父亲是故意打断吗？这父亲是没有耐心吗？啊，当然都不是。告诉他的仆人去拿什么什么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首先其实父亲知道他的意思，父亲也不会如此做，但是呢，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这个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父亲不是没有原则，父亲不是说，哎，反正你是我儿子，没关系，没关系，过去就过去了，这点事情咱不要再提了，完全不是。让我们看看那个属灵的意义在当中。第一，那个袍子代表什么？义袍，对不对？接纳，一个身份的回归，披在浪子的身上，重新回归那一个被接纳的身份，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请问，今天披在你身上的是义袍，还是原来那一个顽固的罪人的身体？如果你把那个义袍脱掉了，如果今天你真的不在乎那个义袍，今天的问题啊，可能会，那真的是令我们难以想象。那么在父亲的眼中，儿子回来比什么都好，所以上好的是头一个给孩子表达。今天悔改在上帝面前极其的重要，真正的悔改在上帝的这个恩典和祝福当中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印证，是一个标记。所以今天我从来不会认为在只是在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情上，只是道理上给大家表达这个，我认同这个加尔文自己的那个改革中的他有一个表达，包括路德也说，如果没有在情感里、思想意志里的回应，你这个所谓说的得救， 我们说只能说我们持怀疑态度，不是成立的。所以因此袍子的这个认可披在他的身上，就是上好的回归了这个儿子的这个重新披在儿子身上，让儿子不再赤身裸体，不再有那份羞辱，不再有那个肮脏和那一个这个乞丐的样式，而成为神所称为义的身份。感谢赞美主。而且这个穿上是遮盖罪的意思，遮盖过犯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讲到了说，紧接下来说，把那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我们知道戒指它上面是有印的，过去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有身份有权利的时候，他是要用戒指来怎么样，中国是签字摁手印，对吗？但是那个在那个文特定的文化背景里面，他那个戒指压一下有一个印，就像压一个红彩，就代表他的啊，他的那个签名，他的手印一样，所以表示权柄权力的回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权柄？今天有没有权力？有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光景，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权柄和权力干什么？去干什么？去满足私欲，去满足自己，去对抗上帝的话语，去对抗教会，甚至是用自己的权力去顺从世界。以弗所书1章13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约翰福音14章说，主耶稣说，我去啊，我要差保惠师来，就是圣灵。保惠师来干什么？保惠师来干什么？做异梦异象吗？干什么？啊，有一个姊妹说出来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静下来吧。所以刚刚敬拜之前说我们要安静安静安静，我就想我要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加上这句话。那个安静是什么呢？是把手机关掉，放到静音上，放到这个震动上。那个安静是什么？是尽量外面声音小一点，当然这些都是。那个安静是让自己的这个心重新让上帝整理，回归那份平安，那份躁动，那份慌乱，那份自我主张而带来的忙乱。安静下来，在这个荣耀的产业里，在这个被圣灵印证的产业里，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同证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个产业就是智的意思，被救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让上帝的道以及神的旨意在这里面流动的时候，运行的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并且我们生命连接在一起，看见上帝最终的旨意和目标。所以父亲给这浪子的名分权力都开始恢复。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同样如此。今天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不再因为地上的地位卑微，财富弱小而显得懦弱，显得局促，都不是，而是因为这个罪被洗净，这个义袍披在身上，这个戒指戴在手上的这个恩赐恩典权柄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才能宣扬那位造我们生命之主，那么那位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你要像所罗门一样，你要像保罗一样那样有恩赐，你要像谁谁那样，所以你才配得去见证神，才去讲述基督，去说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些什么什么内容，都不是。只要你是在生命里被他被天父所披戴义袍的， 戴上戒指的，在你的生命里就要绽放出，就要彰显出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我不管你信心的程度如何，今天我在站在这里讲道就是一个宣告，讲道也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今天如果跟我们生命下面的生命有共同的这个圣灵工作的人，他们的生命就被建造，这个见证就成为一个被凝聚起来的未来的影响力、动力和神所要使用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什么心，然后呢，然后呢，后面说什么，进入到我们的心怎么样呢，呼叫阿爸父，关系的改变，关系的改变。同样的第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什么是后嗣？承受产业，这是有把握的。当你在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里去行，去见证的时候，去如此表达的时候，去不断的去在成长的状态里去见证的时候，这个后嗣的承受产业的生命就被立起来，就被放在将来永恒里面必将要成就的，只是现在我们暂时在有限里。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说，做神的儿女本身上帝已经赋予了身份和权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具有神儿女的身份，才是具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侍奉、征战等等的权柄。否则的话，今天你说，哎呦，我很熟啊圣经啊，哎呀，我虽然没有读过神学，真的，我们在北京，在中国，很多人没有读过神学，真的很厉害。啊，加尔文啊，怎么怎么样，路德怎么怎么，哎呀，我说你太厉害了，我说你真有本事。他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当然，求主怜悯我。介于各种原因，我不能完全直接表达给他，但是他其实从中间的话语里，旁边的人也听出来了。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太有本事。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做神儿女的权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彰显这个权柄的时候，彰显这个身份，这个义行的时候，才有的祷告的权柄，才有的侍奉的权柄。哦，你的侍奉的权柄是什么？你的祷告的权柄是什么？你征战并且得胜的权柄是什么？不是你服侍了多少人，不是真的，不是你真正讲了多少场道，而是你在上帝的这一个应许的旨意当中，将这个身份完全摆在了上帝面前，并且获得因这个身份而有的赏赐和他呢在万古以前应许的那些力量加给你。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所以你看，是不是要把这个鞋子也嘱咐说穿上去啊？啊，穿在他的脚上，整个这一个生命可以说是一个再造的，不是修补的生命，是一个重新更新改变的生命。所以我再一次在这里面来跟大家彼此劝勉，千万不要用你的旧造生命。有人说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好，没关系，慢慢追求。就是你过去很喜欢说谎，我举这个例子啊，其实你很喜欢用你的小聪明，举个例子啊，你就少用，这就是你的旧造。你反应很快，过去你真的一反应可以说三个谎，很多这样的人呢，你记得这个是上帝极其不喜悦，与神的祝福权柄相违背。你静下来，慢一点。我常会说，跟我女儿，她很急的性子啊，有点像，可能也像我，像妈妈吧。我说慢半拍，慢半拍啊，不要太。我说我也不难为你，你慢半拍，先把你第一反应的那个东西先放一放。人本主义的东西一定是人自己的先有的那个东西，而神有的东西你会发现不容易，好像滞后一点，但是那个是最有价值也最把握的。慢一点，慢慢操练。所以等等这些我不去多去做举例子。有人聪明，其实没有人用自己笨的地方，有人很聪明可以用手腕，就少用点手腕啊，真的很厉害。有的人用手腕用得很厉害， 哇，他一说话，把一件事情改得面目全非，别人听得也一愣一愣的啊，听得很精彩，哇，真厉害！其实那件事情都已经完全跟本质不一样，他就有这个本事，在世界上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在这里，弟兄姐妹行不通的，暂时可以，但是不能长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最后里面说，把那个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里表示什么？一个罪人悔改，有了身份，给了恢复了权柄，然后也有托付，福音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使命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还给我们什么？不仅仅远处的啊应许啊，作为后嗣，你会发现在我们现实的具体的有限的这个物质空间里，其实他也给我们一个快乐，一个安慰。你发现了，上帝真的是蛮智慧的。他真的不是一个让我们常常我们误以为的那样的，什么这样不理解，那个他不明白，那个他不晓得，那个件事情他不确定。真的，我说的这些话不是在给你们给弟兄姐妹造谣，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去理解上帝。感谢主，什么意思？他不是直接说上帝，当时面对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是那样的，其实不对的，很多事情啊，现实不是那样的。哎呀，感谢上帝吧，愿神理解我们，体谅我们，就是神的话有问题，神的话的角度是有限的，神的话的这个所把握的尺度可能还不够广，所理解的程度还不够深，等等等等。其实神不是，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表示这个欢喜快乐，表示对我们接纳，在他内心里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啊，这是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在上帝生命里的一种，我真的表达很有限的这种语言表达，我愿意去表达，那是上帝内心里面的一种渴望，一种渴望，人的悔改。启示录三章第二节说，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从得救那一刻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直都会有上帝恩典的伴随，对吗？我们不会否认。从岁首到年终，从白天啊白日到夜间，我们啊睡觉，我们躺下，上帝从来没有打盹，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什么原因忽略了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紧急时刻，或者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时刻，而神没有顾及上，神没有顾得上，完全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在这里讲，不仅仅是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正道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一个托付的回应，更是因为上帝的生命与这个败坏的生命是连接，因为这个糟糕的生命常常寻求于这位圣洁的主，这位是生命丰盛生命的主，而有的这种生命的气息，向大家描述关于神的话语，讲述关于神的道，神的真理。所以最后感谢主，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的应用啊，当然这里面其实已经有应用，我们这样的把它框定一下，大家可能就会更容易理解啊。因为我们他因为父亲说，因为这个儿子，为什么父亲要如此的表达呢？小儿子也没有想到父亲会这样回应，他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表达呢？小儿子啊，是因为呢，24节说，是因为我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什么快乐起来。我再说一遍，24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今天你是死而复活的儿子吗？今天你是失而又得的儿子吗？就像今天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是给神面子，很多人服侍主，你就听他讲话，你就能感觉出他是给了神极大的面子。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过去有什么？哇，他，到最后神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所以好，今天我来到教会啊，感谢主怜悯我，让我站在这里。其实你会发现，整个主题表达的那个重心词主句用的全是他自己。如果在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同工弟兄姐妹，我挑战国语堂的教会，让他悔改，甚至劝他先暂时停圣餐， 这样的人神又越用，教会越用，这样的教会是越糟糕，这个群体不会有希望。这样的教会，有人说也许会人群壮大，但是那个质，生命的质不会改变。当然后面那个大儿子其实是不是真正悔改的，在这里我不要赘述，大家明白。哎，大儿子一直跟着父亲，一直在家里，你看大儿子对吧，我们都知道大儿子是真正悔改的吗？不是，天天在父亲那里呀，跟父亲说的那些话，那小儿子耗尽你家产，你看他回来你这样对待他，你没给我宰牛犊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人性之败坏之丑陋，我常说耶稣如果人性能可以有修补的地方，可以值得尊崇，值得借鉴，值得保留的话，耶稣真的不需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如果你要看不到自己的这个败坏，只是匆匆忙忙的从一些神学的里面，从旧恩的知识里面去把自己略过，而让自己那个顽固的罪性还在里面偷偷的隐藏着，偷偷的把宗教的外衣披上，宗教术语学上，放在脑子里表达出来，以为就是蒙神喜悦了。这里面需要我们思考，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感谢主。所以表示这个浪子从前是在罪上死了，不会再随便恋慕他过去的罪的那些事情，然后出死入生，一定在义上而活，他一定不会说再去寻求这个拿父亲的财产，再去拿这些恩典到他异国他乡去，到外地去消耗这些财产，这些资产。这个大儿子说，这些钱这些财产是怎么消耗掉的，跟谁消耗掉的？圣经里说跟妓女。所以弟兄姐妹，谢谢主感动我们的心，在义上而活，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回归他的慈爱的父家的人，享受这份真正的平安和祝福，一定是生命接受改变。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的样式，感谢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父亲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啊，从死里复活的，是失去的，他重新又被真正的生命被寻回，不再迷茫，不再偏离目标了。从此以后，这个家里面说了什么？你看，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怎么样？快乐起来。如果这个儿子还是强盗般的诡诈，玩弄权术，用尽自己的小聪明，碰不得摸不得，要不然就这样一点东西不符合他心意，他就用各种手腕，用各种矫情，然后去啊，在教会里，请问他们的家会快乐起来吗？不会。所以我曾经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传道跟我在一块服侍，就是因为我们一块服侍，后来我们有了一些可能不同的观点，但是我很感恩，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就尝试着把这些观点放在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慢慢的让神来带领。我也在寻求，如果这些观点是与服侍、与造就教会、与复兴这间教会有关，那么我就让神来显明。可是就是这样的情形，另外一个传道啊，我其实他我觉得也有一颗心的，只是我们就看到人生命的光景啊的另一面。有一次既然在通工会上，就长职会，我们叫十几个人，大概十二个人，然后哇，在长职会上，大家知道他就竟然点着我的鼻子说，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所以弟兄姐妹，我回了一句什么话，我说其实没你没我都没事，教会不能没有主，这是最大的问题。我真的很坦然，我说那个弟兄，这些话我们听了就收回吧，如果不收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你的生活家庭都不利的，尤其你又是个服侍者，这样的言语实在不是干犯了我，真的实在是对你的生命有太大太大的不安啊，和上帝的 圣洁在那边，所以我希望他悔改。但还好，后来我觉得这位弟兄可能也是急脾气吧。我们两个人啊，在主里面越来越合拍，也越来越这个我们看见神的带领。但是我后来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在他的整个历程中，圣经里说罪怎么样，神赦免，是不是赦免呢？但是你犯罪之后有没有刑罚？有没有？有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当然神的刑罚不是说真的怎么讲，我这样讲我要平衡好，就是神有刑罚，不是但是能让你承受得了，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犯罪了之后是没有刑罚的。大卫犯罪有没有刑罚？有刑罚，所以不要轻易犯罪的更另外的原因，这是消极方面的。其实我不太想讲这个层面，哦，就是为了不刑罚，我是想讲积极层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人走进教会，走进同工的队伍，走进牧会的这个群体里，神的家才能怎么样？快乐起来。否则的话，乌烟瘴气、斗争、争夺，各种的以神的名义，啊，所谓的神的旨意而产生的分割、分裂，彼此伤、刺痛、彼此伤害，求主帮助我，感谢主。最后我想用，约翰福音1章12节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结束了。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呢？你的心今天接待的东西太多了。我来这温哥华快2年了，6月8号我来温哥华就是2年了。我这2年我可以说也许刚刚来我不太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了解这边的一些的状况，包括教会的一些习惯。到目前我来到这里，我真的体会到人心的这种感受。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接待耶稣吧，请原谅我这样讲。真的，把耶稣基督，你自己找一个地方，不用跟别人商量，你好好问问自己。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主内的肢体，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称他的名？我为什么在这里面要听那个牧师讲道？要在这里面委身受洗，甚至我为什么要服侍？我为什么要翻开圣经读他的话？我为什么要参加那个查经班？我为什么非得要听关于基督教、基督方面的信息？要看圣经？为什么要用神的话教育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去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我为什么要见证基督？我为什么要传福音，把人带进教会？为什么经常问一问？我为什么非得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活出个基督的这个基督要活的样式？把基督接在心里吗？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塞满了我们的心，真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去怎样的去否定，你自己去思考。今天马上聚会快结束了，其实你的脑子里开始想了，开始。就开始运作了，那个惯性就开始了，就打开了那个开关。感谢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我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的位置是如何的？浪子曾经不知道父爱，后来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他经历了极大的困境，他开始思想曾经在他生命中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的父亲。曾经他所获得的这些恩典，他在思考。他说：“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口粮，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思考了他人生的未来。那么他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孩子、儿子啊，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啊。那么带着这样的这个悔改，回到了父亲面前。当然整个局面完全改变。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无论今天的话语离你有多远，或者你的挣扎有多大，这是关乎你，也关乎教会。我再说一遍，今天无论我讲的你有多挣扎，无论在你的内心里面的那种抵触有多大，这不仅仅关乎你，也关乎教会的未来。感谢主，谢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愿浪子的生命的这一个经历常常让我们彼此提醒，愿神真的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让我们一直在神的家里，成为一个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并且给神的家带来那永远不止息的快乐。谢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的道丰富，人的言语实在是有限，与很多的时候也没有，真的是，当然我们在正道的时候尽量的靠着你的这个圣经的中心的言语来去发挥出解释和应用，最终你的圣灵在人心里面做那改变的工作，哪一句话，哪一个主啊，一个观点正好在神的这个在个人的生命里被点中，主啊，被验中，就让他们悔改吧，就让他们重新的去思考，主啊，真的人生真的很短暂，人生真的是很宝贵，愿这些你走进教会这么自由的来听神的道，这么有平安稳妥的环境来敬拜你，愿他们能珍惜这个信仰，以至于使他们的生命有价值，在有限的岁月里，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我们愿主祝福这里的同工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们，愿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话出于你的，主啊，你让人心得坚固；不是出于你的，主啊，求你使他们忘记。主啊，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一起唱《都归耶稣》来回应神的话语。